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大家好，欢迎参加中信机构股票智库第196期玻璃基带板行业发展趋势展望。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联讲结束后将会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各位同学晚上好，我是中信证券电子组的分析师桑毅，然后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国际大厂的一位资深专家，和大家就这个玻璃基板，不是玻璃基载板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做一个深度的沟通和交流。那么首先我可能先就大家比较核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去请教一下专家，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接入一些线上投资人的提问，然后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交流。哎，专家您好，请问可以听到吗？
你好你好，听得到，跟你讲。
哎，好的，能不能先请您帮我们就是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玻璃基载板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包括整个应用的一个前景，整体现在整体的一个进展情况呀？
OK， 好，其实那个这样子，我按照这种思路讲，就是说这些年我们计算机或者说CPU 相关的行业，然后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在信号传输的时候，怎么损失最小，信号传得最快。其实我们这些年的所有，不管是我们 silicon 或者说先进封装等等发展，然后呢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OK， 包括以前的我们在那个 CPU 里面用铜去换那种铝，然后呢在现在的在 substrate 层面，然后呢我们导入纯硅片或者说二氧化硅这种玻璃基板作为传输载体，然后呢也是这方面的考量。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哦，硅属于半导体材料比较好的，但是呢其实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存在一个显著的什么电磁耦合效应，我说纯硅哈，所以呢容易产生信号损耗，特别是高频，现在这种高频或者说那种大功率信号的情况下就会比较突出。然后呢所以呢为了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在未来的这种更多高频高性能高带宽的这种处理器，然后呢我们就那个就在前些年，其实说那个时候可能23年大家看到了一些就是说我们的样品，一直到现在20年都要上市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玻璃基方案或者说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电学性能非常优异，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咱们二氧化硅是纯绝缘材料，然后介电常数那个远低于硅，然后呢所以它整个损耗因子比我们的纯硅低2到3个数量级，所以呢整个的高频信号传输的损耗很低，然后呢特别是现在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需求，然后呢对这种那个传输载体来说就是完美的适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二氧化硅或者硼硅玻璃额外带来的一些物理稳定性，比如说它的耐高温，然后变形机械稳定性，特别对于现在的芯片我们越做越大，然后呢白 size 或者 substrate 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然后呢功耗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这种的玻璃基板然后呢放在 substrate 里面可以明显的增强我们芯片的使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啊。所以呢这是之前的一个发展和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玻璃基板或者说玻璃基一个载体然后带来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好处吧。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说发展那个也很明显，未来发展道路就是说现在是个 AI 决定一切的时代， AI 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算力需求，不管我们的 client 还是 server 端，我们背后的这些对高频高速率芯片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而且在整个算力中心现在功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然后呢这种玻璃基载板然后呢所以它的现在产业化路径走的是非常快，可能各位也听说很多大厂也好或者是国内的企业也好也在纷纷做这相关的一些事情。好吧，
好的，专家我稍微再引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看到玻璃基现在主要在先进封装这边其实是三个环节可以用嘛，一个是 substrate 的这个芯板去替换为玻璃，一个是这个 interposer 去换成纯玻璃的方案，另外其实还有台湾这边有些公司在做这种玻璃的 carriers， 就是载体的方案，您能帮我们分别去
光波导吗？第三个是光波导对吧？
对对对，您能帮我们简单分一下这三块的一个进展吗？ 对，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做的是大概是哪一块？
然后是这样子哈，其实首先你第一个方案和第二个方案它的相似度其实很一致， 如果我在一个大的 substrate， 比如说是什么6.8厘米乘一个7.8厘米这种是非常大的 substrate 上做一个玻璃机，它这个玻璃机它的 size 就几乎是这个 size， 它会比较大。如果呢你做只做成一个 poser， 因为现在的 poser 有那种小面积的，比如说类似于 Intel Inbee 的这种小面积的 interposer， 它的面积可以很小，所以呢你可以理解为你不管把玻璃机材料做成一个 substrate 里面的核心板核心层，或者说只做一个那个中介层 interposer 层，其实走的路线都大差不差。然后呢就是说只是取决于你要做的这个玻璃材料它的面积有多大，但面积越大成本越高难度越大，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大差不差的路线，只是说现在看来的话很多厂商喜欢直接走第一个路线，因为直接把第一个路线走好了走通了，你走第二个路线的话那也是顺带的事情。 OK 好，然后呢你又提到了一个最近很火的概念，或者说其实之前然后玻璃机的概念材料概念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到的东西，就是说光波导器件。因为光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玻璃二象性的东西，然后呢在传输层然后就是说我们光纤通信的时候，光是用它 的波的特性来传输信号。波这个东西它和电子传输不一样，你要传输一个有光波或者波长的东西需要一个光波导管。光波导管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孔径很小的一个细的光纤线，然后呢它 built 在 substrate 或者说我的带里面这种。因为在光纤通信中玻璃或者说玻璃做这个光波导是很常见的事情，然后只是说再把这个光波导然后呢再嵌入到我们的玻璃基板里面，因为玻璃基板也是玻璃，所以在玻璃基板里面再刻出或者画出几个光传输的线，那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所以呢针对你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一二三，其实呢难度就是说它是递减的，其实最难的是做整片的整个 substrate 的中间层，然后如果你这个做成了之后你做 interposer 其实很简单，然后呢你再这个 interposer 或者基板中间再做个光波导其实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了。
哎中央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您说这个 substrate 的玻璃芯要比这个 interposer 的简单，但是 substrate 它的相关
substrate 的玻璃芯要比 interposer 难，然后 interposer 的玻璃芯然后又要比那个我做一个光波导的技术难
啊。
嗯，
那您不是说就是 substrate 大吗，那我大的做好那就做小的就比较容易吗？
是所以说我做那个就是说整个基板的层的玻璃层它是最难的，因为刚才讲了 interposer 你可以不是全面积，你只是个半面积小面积，然后比如说你用到的 TSV TGV 对吧，你和做一个玻璃芯你也要用到，然后你整个玻璃基板的制备啊，然后在里面的镀铜啊刻线啊都是一个流程，都是类似的流程。
是，
嗯，
就是 interposer 它比 substrate 的这个玻璃芯玻璃化难在哪里呢？
啊，你说反了吧？应该说玻璃芯的难比 interposer 难在哪里？是整个面积。
啊不，对对，是我一开始是这个意思嘛？您后来不是说 interposer 更难吗？
啊不是 substrate 核心板大面积的 substrate 基板。那个玻璃层基板、
那没问题。
对。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看 substrate 它的线宽线距，一般可能也就是5到10微米或者5到20微米嘛。但是 interposer 是要到个位数甚至0.几微米的，这个不应该会让 interposer 更难一些吗？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就是说现在是这个，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 interposer， 然后呢就是说大部分是 silicon interposer。都是用22纳米制程在做，然后呢，如果你按照这个线宽来算的话，那它确实对吧？你玻璃你做出来的最多是0.13微米或者是130纳米这种级别，你和22纳米这种级别比，肯定是要难啊，不肯定是 performance 没那么好。然后呢，只是说因为是这种情况的 interposer 举例子，就是说未来的一种封装形式。或者说一个那种就是说芯片的先进封装或制作形式，它有可能就是说 采用这种低端一点的廉价的玻璃的 interposer， 然后呢而不用那个22纳米做的 silicon interposer， 那原因其实就是在于成本。他就是说你玻璃新的 interposer， 然后呢可能不能完全替代 silicon 的 interposer， 但是呢只是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但是呢作为一个玻璃新的整体 substrate， 那是一个历史潮流大趋势，那是必走的。就是说可能未来10年20年后，对吧， server 级别或者 AI 级别的芯片都是全部是玻璃新的基板，这个几乎是毋庸置疑。只是说要在这种CPU 上或者是芯片上，你再用什么样的就是说那个 2.5D 或者 3D 堆叠，用什么样 interposer， 或者说你 build 你的光波导进去，那是另一种方案备选。然后呢就是说看你成本，或者说你 IC 设计你是否需要这么好的 interposer， 或者说你考虑一些物理性能，或者说一些那种极限的什么温控情况，你再做选择。
明白。或者说其实 interposer 的这个玻璃化是为了降本，然后这个 substrate 的玻璃化是为了提升性能，对吧？
对，你大概其实差不多这个意思。当然因为还有一个玻璃的 interposer 还可以在一些那种特殊的领域然后呢一些作用。
嗯，
因为比如说你要嵌入光波导，然后你用 silicon interposer 你没法在那个嵌，或者说你的整个使用温度是要到135-140度这种航太标准，然后呢你可能也得用这种glass core 加上的 glass interposer， 这样子才稳定。
明白。玻璃的这个 interposer 不能做到比如100纳米以下的这个相关线距吗？
其实也是类似的，可以的，只是一个成本或者说这样划不划算或者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玻璃上然后呢做线宽或者说这孔，对吧，有传统的方式，然后呢就是用物理型的或者说熔断激光型的，然后呢也有一些类似于现代的 fab 工艺的一些形式，就是说用了可能比较低端的光刻机啊那些也可以用。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做 ABF 载板，就传统的 ABF 载板，其实我们也得用比那种什么微米级的光刻机那种去做。所以呢现在的 ABF 载板其实它本身也并不是一个什么纯粹的 PCB 板，也有这些类似 fab 工艺去做。只是说我在纯硅片上去刻和我在二氧化硅硼硅玻璃上去刻，我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是哪个更难一些呢？
因为硅片更容易刻，不管用光刻机还是用什么高频激光去做，它更软，然后呢它更容易就打穿，然后呢或者把线刻上去。然后二氧化硅这种硼硅二氧化硅，然后呢问题就是说它太强，就硬度太强，它材料物理特性太好，造成了加工工艺的就是说一些难度。所以这个问题，随着这种发展，就不管是我的这种 litho process 或者 fab process 成本的下降，然后以及未来我对这种高性能器件更有所需求，比如说我以后晶管密度越来越大，我在 substrate 上传输的信号越来越多，我就需要我的 substrate 层，然后呢它里面有更多的信号线，然后呢就简而言之就是说让我里面的 substrate 里面的 glass core 里面的信号线更窄，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会用到现在这样工艺。
明白明白。或者说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其实22纳米的玻璃的这个 interposer 其实性能会比硅的会更好，对吧？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说你用 litho fab process 去加工玻璃和加工硅片的难度不一样。你加工纯硅你知道简单，加工二氧化硅难。
那您觉得比如未来有没有可能随着产业链的这种技术的成熟，然后 interposer 比如也会用22纳米甚至更高制程来做这个 interposer？
这是肯定的，因为你看现在哈，就是说你对一些 CPU 啊那些主流器件都得用 EUV。
嗯，
然后呢现在市面上那么多 DUV， 对吧，那怎么办？那 DUV 还算少
的。我的意思是就是 interposer 有没有可能用22纳米来做玻璃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讲嘛，因为这些设备你要利用起来 ，DUV 最多只能做到7纳米，你用 DUV 去做22纳米很正常嘛，做到玻璃上。嗯，就像 现在做 ABF substrate 很多是以前的那种微米级别的光刻机，尼康的那种，对吧？然后呢，现在淘汰到这种 ABF 窄板厂去做，很正常。产业链因为它的机器设备要换代，然后有些是最先进的机器啊，然后呢就会降到我的用这种，对吧？
那是做 interposer
的那个机器加工的。对对对，
明白。那另外就是您刚也提到了嘛，就是未来 substrate 的这个玻璃化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您觉得比如 interposer 特别是在这种高端芯片的玻璃化这个趋势您觉得明确吗？
interposer 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如果我的 substrate core 本身就是一个 interposer， 那还存在一个单独 interposer 吗？
哎，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理解，不应该就是现在的结构还是
你看这个物理结构哈，
嗯，
就是说首先我肯定要想降低我的封装难度，我本来一个 glass core 的 substrate 里面就有一层全面积的玻璃，
嗯，
然后呢我再有一个小面积的 interposer 再粘在我的这个对吧 substrate 的glass core 层上面，然后这个 interposer 再去连接这几个台，
嗯，
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合适的结构让这几个台直接连接到 glass core， 对吧？那么这样子我先进封装还少一些步骤，然后呢还降低一些封装造成的一些次品，所以在设计上这样可能会更好。但现在有些厂家确实有这种就是或者类似这种方案，我叠了一个 glass core， 我再叠 interposer， 然后我再叠台，因为现在的话可能不能一下子走到这种理想状况，
嗯，
要这样递进。但是未来的发展路线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我尽量减少就所不必要的层，尽量把这不必要的层然后呢做成一个整体会简单一点。但是如果覆盖技术现在暂时达不到，可能用这些替代方案多叠两层。
明白。因为您看现在其实从芯片到 interposer 到 substrate 其实它是一个线宽线距逐步放大的过程嘛，比如从10纳米以下到 interposer 12纳米，再到 substrate 这个我们说可能1000纳米以上，对吧？就微米级，
你不是1000纳米吗？什么应该是差不多几百纳米，几百纳米，对吧？500纳米。
substrate 您不是说在几微米这个水平吗？
啊，你说 substrate， 我说 glass core 的 core，glass core 的层。
您是说比如 substrate 里面的 glass core 会做到几百纳米的水平？
对。几百纳米，应该是500纳米那种水平。
啊、哦，明白了。
五百纳米就是你叫什么0.5微米了，对吧？或者说点一级、点二级那种，对。嗯，但是绝对不是什么微米级别，微米级别太宽了。
那比如像现在的这种玻璃芯的 substrate， 它相当于 core 是比如0.5微米，然后上下的 ABF 做5到10微米，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比例。
对 ，ABF 层。ABF 层的话 ABF 上的它会宽一点，
嗯，
因为 ABF 它那个材料特性，然后比如说 ABF 它本来就有粘粘性啊那些，你不可能太小，你做太小然后呢它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有点粘粘性有点那种应该叫流动性的那种感觉，它可能就会造成绝缘或者短路开路之类的。
明白。
因为它材料决定了它做不到那么细，嗯，
明白。但大家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就是玻璃块它中间是比如0.5微米，但上下的这个 ABF 层，因为它两边在做 ABF 电路嘛，它是这个比如5到10微米，那你相当于这个信号从芯片传下来，要先经过这个5到10微米的 ABF， 再通过精细化0.5微米的玻璃块，这个顺序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所以为什么你提到了 interposer 的重要性嘛？或者刚才我们就谈论 interposer。比如说你的台先通过 interposer 再到玻璃芯，那个 interposer 的连接信号那儿就没有那个 ABF 层。
那对，但是
现在
interposer 不还是要通过 ABF 再连到玻璃块层吗？
没有，因为很多 interposer 是 RDL， Redis Trivial Layer， 就是说在下面重构一层 RDL 层，它不是通过 ABF 层。通过 RDL 层，也就是在 interposer 下面做一层，是在做 interposer 的时候就做了一层， 去 match 我 interposer 出来的 bump size 的，也会比较小。
我明白您意思，我意思是比如像现在其实 substrate 其实还是单独去采购的嘛，那它这个比如说做成玻璃块层的一种产品，其实你拿过来之后它块是玻璃的，上下其实还是 ABF 的吧，所以你再把 interposer 去嵌合到上面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要通过 ABF 来连接的呀。
来，首先就是一个概念，任何厂商的 substrate 都不是叫做一个采购就完了，是你和 substrate 厂商定制开发。因为有些你比如说类似于做了类似于 Intel 硬币的这种 substrate， 它已经把 interposer 半埋下去了， interposer 呢就是接触点，就是跟上面打的接触点，对吧？然后呢，当然你比如说台积也好，其他厂商也好，在开发类似的，然后其实都会考量到这个，也就是说我纯粹的建一个glass core 在里面，然后呢是让里面的传输更好，但是呢我这么让我 glass core 和我的带里面去做一个 attachment 或者说接触，然后呢所以就会提到 interposer 的事情。所以最开始我说如果现在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结构，比如说我做了 glass core， 它上面就有几个点凹起那种，然后它本身就是自带 interposer， 就可以和上面的带去接触，对吧？
明白了，相当于就是 core 层的上面就不做 ABF 了，在下面再做 ABF， 对吧？
对，但 ABF 层因为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做一个纯玻璃的东西，既然又不能打板，又没粘连性，又没有些缓冲，所以 ABF 层这种 PCB 传统层现在毕竟是在的。只是说肯定未来就是说很多信号啊要走到就是 glass core 那层去，然后 ABF 传输的信号啊那些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
明白了，就是我们现在布局的是大概哪个方案呀？
我们的方案的话就是说以 InBT 为主的glass core， 所以刚才一提 InB 嘛， Intel 的那个2.5D 封装就带一个小的那种interposer silicon silicon interposer， 然后呢通过 silicon interposer 和上面打一接触 interposer， 再和下面的 glass core 接触。
明白了，相当于其实我们的这个玻璃块也算是一种 interposer，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相当于两个 interposer 这样。
对，其实不管怎么样的什么 interposer 什么也好，其实说白了就是信号传输层。
明白了，
就是说我们在找信号传输更优方案，你这样理解吗？
明白了。我们现在比如这个玻璃机载板大概是一个多少层的结构呀？
也不叫多少层哈，因为玻璃机本身没有层，比如说可能就中间是个0.7毫米、0.8毫米的层，对吧？然后就是厚度嘛，玻璃机，然后自己做做多少边心层，它又和那个层不一样。然后呢，但是我说了，现在我们还是需要传统的 APF 层，上面下面大概贴个上下各贴个八层，5到8层这种水平。然后对吧，就类似于传统的2.3-4层那种，其实说白了你看上下加起来就10来层出头一点，然后呢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一个高端 server 可能要做一个将近28层、30层那种，然后呢有一半被这种玻璃机替代了。
就是您提的那种，就是比如就是silicon 的这个 interposer 直接去贴在这个玻璃块，然后下面再去做 ABF 的方案，这个我们现在有做这个方案吗？
就是这种。我说的现在就是是这种哈，刚才可能没听清楚，就是说，干嘛玻璃层上下贴 ABF 层。然后 ABF 层上面的这个层中间有些挖孔那儿埋的是那个silicon interposer，
相当于是把它嵌进来是吧？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对，嵌进来。
这样感觉工艺很复杂，相当于还要在 ABF 之间和这个 interposer 还得横向互联是吗？
你 ABF 层你不需要和那个就是 interposer 横向互联。
明白了。
你所有 interposer 都只需要 interposer 之间那些互联， ABF 层它如果要通信要做什么和 ABF 就是 interposer 和 ABF 层或者是下面 whatever 层都是走下面，都是 interposer 下面。
明白。 但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国内的一些厂商，包括台湾有些厂商，他们做的方案还不是我们这种就是嵌入式的 interposer 的方案，它还是一种纯上下 ABS 的方案，然后中间做一个 core 层。他们这种技术路线您了解现在的一个进展包括可行性吗？
这种其实就是说这是咱们的一个传统方案，只是咱们在这技术上叠加 InBT 这个方案，就是咱们如果不加 InBT 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基本上现在有些厂商也在秘密的量产化，对吧？就大概就是说今年底明年初大家就会看到一些高端的 server 或者一些定制类型的什么 TPU 啊 NPU 这种类型的这种 for AI 用到的，然后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产品。然后呢这种产品呢虽然没用到 interposer， 但是呢因为毕竟有 glass core 的存在，有些信号内部走的 glass core 不走 ABF， 它的整体性能上确实要比纯 ABF 方案要好一点，这是毋庸置疑的。
明白。然后就是现在在 ABF 层这一块，我看有些厂商在用 PI 这种材料去替代 ABF， 然后做更精细化的 RDL 电路，这个方案您了解吗？
哦，这个不很清楚，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只要跟 RDL 涉及的应该这也是方案之一吧。
明白。然后您能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比如我们现在这套方案有哪些核心技术的核心的工艺环节现在是比较重要，然后可能也是制约良率的一个核心卡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玻璃基的原材料选择，玻璃基的原材料，对吧？然后它的因为有些里面的线呐、或者打孔啊那些是通过玻璃的原材料厂商，它制作的时候就把有些东西做上去了。再加上这个玻璃它的那个一致性、完整性、材料纯度等等，然后它会决定二次加工的时候我们的难度。然后 OK 就到了我们最难的环节，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穿孔，就是说大家这样说 TGV 上下打上下穿孔。然后如果我们搞 TSV用超快激光去打纯硅片，这个很成熟成熟，因为硅片然后物理性那些也比较软，很好击穿。但是做玻璃这个东西的话，然后你用传统的超快激光方案的话，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引裂也好，是 server 什么的，或者说它没打穿，或者说打了一点糊了焦了，然后边缘很毛刺，很难二次加工。所以呢现在的穿孔方案都是那个一边四刻一边打孔，或者叫激光穿孔诱导四刻方案。
了解。
所以就是说把 Fab 的就四刻的这个 process 加上我们的那个 TGV TSV process combine 在一起，然后呢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孔呢，然后就比较完美比较好。然后第二个难点就是说我在镀铜或者镀我的这种贵金属材料在我的这种孔上做一个导电管线，这个很难。为什么呢？玻璃太硬太光滑，它和铜之类的物质不相生，你不像一个硅的话它和铜元素铜离子它的那个成型性比较好。然后呢然后因为玻璃它和很多物质不相生，很光滑，所以呢你会造成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铜打得美美的，但是呢如果镀铜这个工艺或者说造线这个工艺没做好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那种隐隐的未填充好的部分，未填充不好的部分可能在后期使用中就产生可靠性的问题，比如说就开路了断路了就这种。然后呢所以你看这就是那个两大问题，所以呢其实都是因为玻璃材料本身带来的。它不像硅的话你去镀铜很简单，你在硅上镀铜你只会考虑到哇铜它有扩散性，然后呢会不会镀得太满，然后呢如果在玻璃上镀你会发现啊它是镀不满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
明白了。现在相当于我们其实是要在那个用 CVD 这种设备搞一个这个缓冲层在这个玻璃上，对吧？
对，是。
啊，明白了。就是这几个工艺，您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比如用的是哪些设备，然后整个有哪些潜在觉得还不错的设备厂商吗？比如从这个TGV， 到 CVB，
是这样子哈。来，我先介绍一下哈。就是说，首先因为我们的这种加工是在国外大部分，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外的大厂用的半导体那些设备，不管是电镀层的啊、打磨的，然后呢，对吧 ，litho 的等等，对吧？就是那些设备都很简单。然后呢，只是说 TGV 这个打孔、激光打孔，大家可能比较关心是国内的一些供应链的那些。我只能说，就是说，为什么叫无风不起浪？为什么国内的有一些那种激光巨头的那些公司，它那个好像最近股市涨得很好，或者大家都穿这种？我就经常在这点无风不起浪，因为很简单，可能比如说你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美国甚至这些公司，你直接去采购或者使用中国的设备供应商不行，但是呢，中国的设备或者供应商通过我们的一级供应商进来了这个产业链的事情太多了，因为很多东西，对吧？包括一些基础原材料也好，有一些加工工具也好，国内这边呢确实做得不错。
您指的这个一级供应商是哪个环节做进来的？
举个例子哈，一级供应商，我举一个例子吧，随便举个例子吧哈，对吧？比如说 substrate 嘛，对吧？
对。
比如说咱们找什么 Simco、Ebida 或者说 ATS 去买 substrate， 好吧？
对。
你这个 substrate 厂商，你去买 ABF 材料，或者你去买电子布，或者你去买什么什么东西，对吧？那种叫 Tier 2的 supplier。然后呢，同时你这个substrate 厂里面用的什么激光设备啊，或者是什么打磨设备、切割设备，也是 我们叫 Tier 2或者 Tier 3的设备。他们这种 Tier 2或者 Tier 3的设备或者材料里面，国产的其实不少。
明白了。
对，
就是
所以为什么对吧啊？因为也很简单，举例子，电子布这玩意儿，你可能只是在国内买，现在。
明白。像我们现在从工艺上是全流程覆盖吗？比如从这个 TGV 一直到这个 BU 层的加工，都是我们自己在做吗？还是说也会跟供应商合作？
肯定不是，对吧？就是说最开始我们确实在自己的实验室或者是什么打通了这个 process。打通了这个 process， 但是后期我们肯定要一些 technical transfer， 因为也和那个 substrate vendor 共同开发嘛。
对。
所以呢，现在呢，只是说做玻璃，这二次加工玻璃很多环节在我们这边。但是做玻璃之后，很多是在供应商那边，就 substrate vendor。
啊，明白。
然后呢，后续，然后呢，比如说甚至连一些玻璃加工啊那些，也要交到 vendor 的手上。
明白了。像现在 TGV 这块，比如国内这几家厂商，您评估下来，就是第一梯队的比较不错的有哪些吗？
这个确实也不好评价，因为其实实话实说，就说大家如果最近都在谈的，然后其实都大差不差。
明白。
对，只要是其实。大家不管是在什么机材或者是什么加工设备上谈到的跟这供应链相沾边的国内供应商的，然后呢那其实就是大差不差的。
明白了。然后您提到比如像清洗 CVD PVD 这些设备都是半导体的那些供应商吗？
对，是。
但
然后你可能还想问，就是说中国国内有没有，对吧？
对，国内其实大家知道一些嘛。对
啊，国内的啊，因为国内的那两家，你可以算中资的，也可以算美资的，对吧？所以那种是可中可美那种就比较好。
明白了。就是这块，比如它，比如做这个就是玻璃机载板，因为它精度其实要求要低一些嘛，不像半导体那么高。那这些设备还是那些设备吗？
对，就是说，因为你要考虑。比如说你在我们那儿去做玻璃基板嘛，现在虽然在亚利桑那州，后续要放到新墨西哥州，其实都是复用之前我 fab 的设备，就我没必要重新再采购。同样道理， 有些我知道竞争对手他们搞这个也是在复用之前的 FAB 设备，因为 FAB 很多设备你买了之后你要考虑很多年后的通用性，你不可能买个稍微便宜点的纸做玻璃。
嗯，
万一那天又要看一下违法什么，对吧？那也要做。
明白。然后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比如从产出的这个价格和良率上，大概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价格我真的不清楚，因为现在量还比较小，然后呢，有些是实验性质、玩票性质的，所以呢，价格你是很难估算。良率上来看的话，现在只是说可能五六十以上，然后呢，就也不高，但是只是说。随着这个供应链各个厂商能力加强，以及后来的一些产业化，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只是在一个小的实验室做，后续要移到一个 fab 进行做，然后呢，这样子可以把我的整个产线铺开，有些流程进行打磨的更精益，然后呢，整个良率爬升的话，应该算也会是比较快。
明白。这个和您确认一下，就是您指的是这个百分之五六十良率是从毛玻璃做到载板，还是说只是做完玻璃块的
做完 substrate 整个 substrate？
哦，那好像是良率其实也还行哎，也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很低的一个。
对，也不算太烂，但是呢，也不算太好，因为你毕竟在做 substrate， 你只做了这个，你又不是做一个什么18安、14安的新制程，你就说你做14安新制程，你达到50%。我说最开始50%都算很了不起，但是呢是 substrate 在一个 CPU 或者芯片上面不算是最核心器件，最核心的是它的 die。
那比如结合现在这个良率和产品的成熟度，您觉得比如量产的这个时点，什么时候我们就能比较能看到大规模出货呢？
你可能要等到那个明年下半年吧，明年下半年后年吧，就是说，就是说，你是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看到一个产业化、商品化的行为。毕竟就是说，虽然现在和不管行业、产业链或者说厂商铺垫了很多，但是毕竟你咱们是制造业，饭要一口一口吃，螃蟹要慢慢啃。而且，你相信我，这个行业大家模仿学习也很快。只要一家厂商先把螃蟹吃好了、吃通了，大家会迅速跟上。因为半导体哈，玩的就是供应链，供应链都是通的。
明白。然后最后能不能您帮我们就是大概就是评估一下，或者梳理一下，就是全球这几家现在在做玻璃一块载板这些厂商的一个进度大概都什么水平呀？
总之你应该是看到那个 Intel 的最先出来。哎，我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秘密武器哈，就是说我们对 Intel 比较有信心，应该是最先出来的。然后呢，接下来的三星，然后因为听说，然后他们也在秘密的进行一些项目，因为三星下面它有很多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它自己三星电机、Semco 也做 substrate 等等，它也传了一套供应链，好像也找了什么大客户要做。然后呢，就 Intel、三星应该是最快的。然后台积电的话，因为它搞的好像叫 Corpus 或者什么 Interposer 方案，然后呢，也不会慢，因为说白了，做这个东西很多和 Fab Process 很接近，思路也很那个，就是说相同。再加上台积电那边不缺客户，所以呢，它也可能会跟上。然后呢 ，OK， 对吧？这是说法我知道的，快翻大家，然后再做这个的。然后国内肯定有很多 substrate 的厂商，对吧？会根据他们客户的需求推出这种，就是说 glass core substrate。因为我说了，这个行业哈，供应链是比较通的，技术上这个东西又是物理上看得到、摸得着的，很多东西都比较容易的。对吧？学习超越，所以呢，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五年肯定就是说在这方面有大发展。很简单，你用现在的信号传输方式的话，那个就是说损耗太大。现在高频高性能 AI 情况下，所以呢，不是之前华为提到了什么涛定律嘛？其实你在讲我在整个系统设计上，我不管用先进封装或者方式减少我的损耗，加快我的传输，都在找这个思路嘛。
明白明白。哎，最后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比如玻璃载板的这个放量 会对窄板的这种厂商造成挑战，甚至造成一些厂商的这个清出和淘汰吗？
嗯，那肯定啊，就是说如果你还是在做一个传统的 ABF 窄板，或者对吧，这等等等等，你不去布局这种未来的这种新业态、新产能、新技术，然后呢，一旦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对吧，这个你一下子生产制造或者说技术赶不上，就很容易被踢出来嘛。所以大家也知道，很多这种国外的这种 substrate 厂商现在也在搞嘛，或者说和这些厂商或者说是那些这个大厂合作正在搞这件事情。
嗯嗯，明白。好的好的，谢谢您。那个麻烦会议助理那个播报一下询问方式吧，我们接几位投资人进来进一步交流一下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反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可以提问来交流。然后那我这边也就再跟专家再请教几个小问题哈。一个问题是，就是您刚也提到，就是窄板厂其实如果跟不上这个技术的进步，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嘛，会被淘汰。就想问一下，就目前比如像我们这个产业链的模式，是我们把比如玻璃块做好了，交给窄板厂去加工。那对他们来说，和加工这种有机块的材料相比是不一样吗？还是说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后续有些什么就是说因为可能只是现在我们先吃螃蟹，玻璃我们来加工，但是后续的话这种肯定要transfer出去，因为就是你这样子在浪费我们 fab 的产能。然后呢，我 fab 肯定要去做有价值更高意义的东西，所以呢，后续这些substrate 厂商有些可能要承接部分的玻璃机相关的加工的工艺和工序。
嗯，明白了，明白了。
对，就打孔、布克、镀铜这些搞了定不？他们对吧？
嗯。
不仅仅是TFF那些哦。嗯。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都是我们内部在评估吗？还是说有给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算力厂商做一些？
这都是我们内部评估。很简单，这种产品外部客户暂时不敢吃螃蟹，我们的外部客户暂时不敢吃螃蟹。
嗯，明白。那我们内部主要是用在 CPU 这个场景吗？
CPU
它其实它的 package 不会像 GPU 那么大，那这个玻璃机
server CPU 也很 server CPU 很大，一个手掌那么大。
哦，但是 GPU 现在也很多都到了十厘米，甚至十一二、十三厘米这样一个尺寸。
对啊，差不多应该是什么六点几厘米分一个十厘米这么大小 substrate， 对吧？还挺大的。
明白明白。然后这个比如现在比如假设哈，比如以后要量产的话，您觉得这块一条产线的投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呢？
哦，不好意思，这个真没估算过，因为你看，很多都不是从零到一，就是说从现有的，要不 fab 改造，或者说我的什么实验室啊，分布 test， 或者说我的substrate 的产线去改造、升级、加设备等等，对吧？几乎没有什么从零到一的事。
明白了，有没有大概数量级啊？比如是个几十亿的投资，还是个？这个百亿级的
投资，你夸张了嘛？肯定是个几亿刀，小几亿刀的投资，你做一个的话，
一刀的热备员，
小几亿刀，对，
okay.
小几亿刀，分两三亿、一两亿刀这种，就人民币就10亿的级别。因为首先你的洁净度改造，你的洁净度要做 fab 环境的，对吧？不管你的器件呢，重新改。然后呢，刚才的一些 fab 相关的，或者说打孔相关的一些关键工序的设备，你要引进的，你就类似于这种，你去就是做一个那个技术精度不是很高，或者说就是说那个工艺不是很先进的 fab， 就做一个什么8寸 fab 的投资，你这样理解吗？
嗯，明白明白。 然后另外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台湾那边像群创友达他们做的这个方案，您了解吗？
哦，那是光，那种是那个光电那种方案，就是说很多液晶面板厂商吧，就是说为什么做面板的厂商也叫半导体行业 ？OK， 其实说的不好听点儿，做半导体的，就是说做 wafer 一些设备，也可以在做面板那用，面板的一些设备也可以在我们这儿用，所以呢，他们是工序思路是一样的，所以也很正常。不管台湾这边还大陆这边，他们的面板厂商也有进这个行业玩，也很简单，就是说你本来做 LED 或者说 LCD 面板，你有些面板本来就是玻璃或者类玻璃这种东西，上面它做那种也类似于做了什么孔线啊那些或者什么，因为它要做显示嘛，对吧？就是显示的矩阵啊那些。所以呢，本来就有这种东西的类似的技术迁移到另外一个材料上。
嗯，明白。
嗯，
他们那个场景主要是什么场景？
就是说大家的技术路线或者说技术路线发展不一样，但是渊源或者 serve 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其实因为我听说这几个面板厂商他们的引进方案最后还是要做成这种去支撑高算力 CPU 的这种载体的东西。
嗯，明白了。
说法也是 glass core， 只是说我的技术来源不一样，然后呢大家收敛到了一个目的上。
明白。我听说他们那边有在做这种扇出型的方案，就是最后要把玻璃去掉的，您了解这个方案吗？
哦，这还不很清楚呢。
OK OK， 明白。台积电就是您这边了解是 interposer 的这个方案对吧？
对。
嗯
，Corpus 嘛，比较那个对，
明白。然后想就是问一下您，比如像玻璃这一块，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玻璃厂商嘛，就是咱们有没有评估过他们的这个产品能力？
嗯、
对。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确实没评估过玻璃的，因为很简单一上，这都叫玻璃载板了。然后呢，虽然也只是 substrate 的构成体，但是呢，它典型的不叫什么 tier two 或者 tier three 的供应商。你采购一个中国产的玻璃供应商的，那太 sensitive。你除非什么康宁之类的，这去中国买个原材料，那种才叫 tier two， 对吧？你不能直接买一个什么中国产的玻璃吧？
嗯嗯，我们现在玻璃是用的哪家的呀？
康宁为主，康宁最多。
明白。那个像聚焦子 AGC 里面有评估过吗？
日系的和德系的都是作为二共三共存在。
啊，现在就是我们其实都试过了，就是现在康宁还是最好的，对吧？
啊，说实话，这种东西是大差不差，有些东西是个政治正确。当然，你康宁在如果在中国去买原材料，我们也管不着，而且这也 OK 呀、啊，对吧？
嗯，所以就是您觉得玻璃本身它不是影响这个工序良率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吗？
就是玻璃本身就像纯硅片一样，确实会影响。但是你做纯硅片和你做纯玻璃，你这个提成加工成型难度有多大嘛？它不难。
明白，明白。
因为不是就听说了那个康宁要在中国采购玻璃原材料嘛？啊，有大有小的。嗯，
明白。那像比如我们现在自己内部做的这个产线，你像 ABF 这些，其实也是买的这种全套的载板的设备来做吗？
没有，做载板这一套工序在外面。
哦，载板都还是在
外面做。对。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载板的块从这种 T+ 这个电子部换成了这个玻璃之后，那载板比如你在做板层之间的压合钻孔。是不是容易会造成这个块的碎裂？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啊。而且所以这也是很多就是说那个 substrate 厂商后续要攻克的问题嘛。因为你以前在怎么样都不用担心，然后呢，你这个玻璃对吧？虽然它是硼硅的，超强硼硅很强，但是也不是随便压嘛。
嗯，明白。我们现在是找的哪家台板厂在做这个 BO 的 ABF 层啊？
以 B 等 ATS。
OK， 明白。台湾这边呢有在对接吗？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 也不需要涨这么多。
嗯，就是您是觉得他们其实差异性没有那么大是吧？
要做的话，不管是台湾的、韩国的，甚至中国大陆的，要做大家都应该都能做出来，大差不差。就是说，你很多是供应链、供应稳定性，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是公司性质对吧的影响，对吧？你要去找哪儿的，或者说你以前历史上的一些供应商对吧？等等。但是在技术上，这个东西对吧？就像我说的，有些东西吃供应链的，而且呢，有些那个技术人员呢跳槽啊，或者说你很频繁，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其实不算是个秘密。
明白，明白。那个，要不在会议助理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投资人的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好的。哎，专家，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这块远期的市场空间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框算呀？是我们可以对标 ABF 窄板市场吗？还是可能会更大的一个超额增长？
你要对标 ABF 窄板市场，这个肯定有点夸张。ABF 一年就三亿片以上，然后呢，就是说那肯定是慢慢推进的。你首先你想想，就是说咱们把那个 GPU 和 server 的吃掉，就高端算力卡那种哈，就是那种最要求算力最讲究性能的，也就是说小几千万片小几千万颗的水平，你首先能看的是这个。
对，但这块它单价会很高呀，其实从
啊对对对，
嗯
对，单价确实不错。你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个 server 的这种 substrate 嘛，然后就手掌这么大的，差不多也要将近100块钱了，几大十块了。你这个上了玻璃机后，肯定上百了。有刀哈，都是刀。
明白。
然后，对吧？就价格 double 一下，就感觉要这样子。因为现在在 AI 上花钱，大家都觉得很值得，都愿意花这些溢价。然后后续能不能推广到 client， 然后还是要看这个价格能不能降下来，因为。你卖给个人消费级的，就像人家买个电脑台式机3-5千的，对吧？人家发配成你不可能太贵嘛。
明白。比如在消费级市场，您觉得这个玻璃块的这种窄板它有什么优势吗？
就是问你现在可能看不到什么优势，但是你要看一个发展的思路，看到一个优势，就是说。未来比如说大家都是什么14安或者说什么12安这种制程做的，然后呢它的那个不管是堆的核心数量啊主频啊或者说什么各种有很高的情况下，其实对一个消费级的 PC， 我的 TDP 功耗或者说我的传输信号等等等等都是有要求，那个时候我再上 Glasgow Substrate 那肯定也是一个必经的路嘛。因为你让整体的系统更好，比如说 2C 的业务 2 client 的永远考虑成本它是第一要务，就是说太贵的东西没人买账。
明白。当然我再问一下，因为最近有看到像一些厂商的 NPU 和 CPU 他们在考虑使用玻璃机的方案，这块您了解吗？
其实有些 NPU TPU GPU 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类似于 server 的那种 ASIC 芯片，它就是一个需要
的。专家，我说的是那种光模块的 CPU 和 NPU。
哦 ，CPU 和 NPU 啊。
对对对。
OK。
是的。
他们的 CPU、NPU， 他们需要的这种玻璃机，它不需要这么先进的，它只需要把那个光波导做在一起，它只需要做光波导，就是说。你不管 CPU 还是 NPU， 比如说现在是 CPU 嘛那种，它因为它比较大，它只是想把它的一些相关部件减少，就引入一个玻璃机，把光波导做进去，它的做出来的东西 size 比较小，集成度比较高。
您的意思是把它的意思是把那个光源的收发这个部分做到这个玻璃机里面吗？
对，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关键的， 然后既然你都有高压玻璃基了，你再顺便再集成一点其他东西进去。但是光波导这个东西肯定是最优先的。
那它的光电转化也在这个玻璃基板里实现吗？
那肯定要外面叠嘛。你肯定不能指望一个光电，你肯定不能指望一个什么玻璃基板能实现光电转换。光电转换这种叫 PIC 吧，这种 IC 你肯定要叠一个嘛。
哦，明白了，相当于就是可能光先在里面传输，然后再到表面的这个元器件里把它转化成电，然后再传进去。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专家就是现在比如我们看做的这种玻璃扣都是单层的扣嘛，未来有可能比如做多层扣的一个设计吗？
我觉得多层扣这个设计我觉得听上去很诡异，对吧？我还是倾向于一层扣，只是扣的厚度要不要扩，现在是0.7、0.8毫米，以后要不要到1.2、1.3，然后等等。你做多层的话，你会造成我刹车的厚度增了。
但就是你层数多了之后，这个相关线就不是可以更低嘛？因为它其实都是非常精细化的布线。
可能还看后续怎么发展吧，因为我的直观第一印象就是说我不能把我的器件堆得太高，厚度很重要。因为
明白，
就是说虽然你觉得就是说我们做的又不是穿戴式设备，只是做一个 server CPU 或者什么东西，它的机房啊那些，但是关键是说你东西做厚了，它的散热你肯定会影响，只要是任何东西一厚了，再好的材料都有影响。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现在比如用玻璃块的话，它比这种原先这个 T-Glass 电子布的这个厚度是变薄了是吗？
电子布的厚度也不叫厚度变薄吧，就是说它对那种精细度更有要求，因为它其实也不仅仅是 glass core 代表的要求，是整体 substrate 不管 whatever glass core ABF 也好，它里面的传输层的线宽变细带来的要求。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那个最后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吧，没有的话我们就先到这儿。播报一下吧，谢谢。
大家好，如此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此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专家辛苦您帮我们这个分析啊，非常的清晰和这个明了哈。
好。
那今天先到这儿，也辛苦这位各位投资人的参会，然后后续大家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再联系我们团队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为中信证券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客户参会，未经中信证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